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有机会能够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也许这段经文大家看了，就因为当基督徒那么多年没有看过，没有听人家讲过100次，大概也有听过人家讲90次啊。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只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想，那会不会我们就因为常常练，而我们却真实的却没有 真正的进到这个话的规模里面了哈。那其实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告诉您临别之前他告诉我们的。他说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必然有什么苦难，可是在哪里有平安？他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来想，若是我们常常觉得很苦，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好，那这个在现在刚好是中国人很特殊的哈，旧年尾新年头，我们在每一年的结束，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的省思。那今年跟经过去年一年，那这个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成长呢？有没有成长呢？那我讲的不只是知识上面的成长，而是我们真实的在属神的生命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更多的成长。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然后进入到主的旨意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丰富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主的旨意，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进入过主的旨意里面，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这就会落入很大的困难当中。因为在未来的世代里面，在所有的专家都告诉你，在未来的世代里面没有什么太好的信息。好，那在提摩太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恋钱财，自夸狂傲，傍赌，然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爱主卖友，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那其实 你当保罗那个时候，就是离我们现在大概2000多年前，他就讲到说这个末日会来到。那其实在我们今日，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那在社会新闻大概都是这些事情。那在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错的事情会来找上你，对不对？然后在于外在的社会里面，那马太福音主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当门徒问他说，那你来降临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什么样子的预兆呢？那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在讲到说未来信仰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刻，会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呢，讲到所有的关系将会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那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必须有的。所以你意思也就是说你惊慌也没用了，这些日子是必须有的。你认为什么地方是安全吗？可以跟你讲，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地方。那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只是怎样灾难的起头而已，是刚开始。 后面还有许多的事情。但是回到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到说，主告诉我们，那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那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需要去思想说哪个地方比较好，而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应许当中。因为这个住在基督里，这不仅仅是神的命令，而且也是我们的需要。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讲到上帝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讲到说多结果子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这样说，99%的基督徒啊，不是不能结果子，而是没有结果子的意思。好，你是完全不愿意，就是觉得好像可有可无，但是常常在神的命令当中，这要求里面，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乃是我们生命的必须。所以你知道这个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办那个婚姻讲座，一般这个婚姻讲座都是姐妹参加的比较多，可是那一天呢，弟兄来的特别多，连那个晚上加班的都赶来了。好，那因为他的那个题目啊很吸引人，那题目就是怎么样使你的妻子待你如同皇帝啊，所以那大家就来了嘛。对，那结果那但是来了以后，那个讲员呢，他就一讲，那个弟兄们就觉得上当了，因为他讲说，你要怎么样使你的妻子待你像皇帝呢？你首先你要待她像皇后。我跟你讲，这都不是他编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这样说，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如同怎么样，爱怎么样，爱谁？爱自己嘛。所以你希望你要当皇帝，对不对？你就要待她像皇后嘛。就是你要爱他嘛，然后爱他就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嘛。这圣经的话，这圣经的话。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对，那也有很多，有一些姐妹他们在婚姻上受到很多的难处，所以他们就去问他们教会里面最资深的这个师母。那师母就跟他讲说，谁他们去那个很多的。姐妹反应就是这条路几乎走不下去了，非常的艰难了、啊。就师母每次都跟他们讲说，怎么会没有路？明明就是死路一条啊！你若是不死，那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基督徒就是要走一条死路，你自己要死，你才有办法走得下去。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说住在基督里，哎，这个是好像很简单，但是又有点。不知道哪一条路可以进去。那因为我讲到说这个认识，这个认识啊，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所以才以至于我们认识了，我们才不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口号。所以这是一个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谓客观，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接受，不管你有没有进入，我跟你讲，它都是神已经做成的工作，叫已然的恩典。神有一个恩典为我们所存留，有一个地方叫做在基督里。可是你要不要进去啊？这是你的决定。所以哈，那约翰福音的15章一开始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事实。哦、这是事实，这是已然的，这是上帝已经做成了。他就是葡萄树，你就是枝子，你必须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你才能够有明天，你才能够有生命，你才能够得到丰盛、哦、那这个完全都是神那一边所发动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表现的好，不是神的恩典。好，那所以那个希伯来书1章3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指的耶稣了，那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那这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能够还能够活在这里，是因为什么？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的话充满了能力，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得以运行，是因为神在，因为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住在基督里不仅只是神的命令，那他也是不管是客观的事实，他更是耶稣的呼召，是耶稣爱的呼召。你们要常常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其实这里讲到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要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结果子，好，结出果子来，好，就是你的生命要有一个结果。如果你一生都觉得没有什么结果，我们正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在神在意的是你的生命的形态，而不是你做成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好，那就有一个姐妹，她深受感情的困扰，所以她就去找她的小组长，她跟她的小组长说，我现在很困扰，因为有两个弟兄的同时都在追我，然后一个 A 弟兄呢，所以我也不太，一个 A 弟兄一个 B 弟兄，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决定。那个小组长刚刚讲，那愿闻其详啊。他说那个 A 弟兄啊，很爱主，然后有这个全时间的呼召，然后小问题就是他很穷，好，那 B 弟兄哦，这离神很远，经常没来教会，然后可是他很有钱，然后工作也很好。结果那个小组长跟他讲，哎呀姐妹啊，我们是要追求那个看不见的，我们追求永恒的，所以呢你应该来讲的话知道怎么做选择的吧。好，对对对，那这个心里面豁然开朗，哦，我们要追求那永恒的。然后那个小组长就陪他祷告，然后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了。还没出门的时候，那小组长把他叫住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把那个 B 弟兄的电话给我。我跟你讲，你知道是一件事情，好，劝告人家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你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愿意也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啊，听到是最容易的，啊，因为椅子还蛮舒服的，就是睡了也没关系，对不对？只要不要摔跤就好了，啊，然后呢比较困难一点的是讲道，因为讲道还要去整理这些资料，哦，那比较难的是什么你知道？行道。更难的是什么？活道，哦，知识很多但是却生命不足。因为你有更那么多的知识，可是没有办法，知识没有办法改变你。只有什么能够改变你？就是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只你愿意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才有办法慢慢的进入到神所应许一切的丰盛。否则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哎，我们念的可能不止一百次，可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进入到神的里面？好，那约翰一书也说，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你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那这个神用右手将他高举，或做他就是神所高举，神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会想说，那这个讲到拣选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们传福音给他，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心爱的家人，我们传福音给他，期待他能够跟我们一样得着这永远的帮助，永恒的盼望。好，那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死性不改呢？我跟你讲，其实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想到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了，那神他是 耶稣他做君王做救主，已经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是神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什么？你没有选择他。有很多人他来到教会，刚开始 他蒙受神的救恩，他进入到教会里面，可是怎么样？他没有持守，他没有持守在这个里面。所以怎么样能够再住在基督里呢？最简单就是不要离开。可是往往这些人他们就是离开了。哦，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其实他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虚无缥缈。哦，然后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好，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基督里呢？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受洗了归入他的，归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只要你进来了，你还不是基督，但是你可以，你必须要选择，你要披戴基督。披戴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尽可能的让人家能够看见我们有一个圣徒的体统。哦，就是那个保罗写信很喜欢告诉人家说，跟人家这些圣徒哪里哪里的圣徒问安。所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的什么，在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会问说，哎，那个某某某你是圣徒吗？哎，好像没有办法，没有那么有把握的说我是。然后只是说，啊，还没有啦，还没有啦。好，大家都会这样讲。然后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是基督徒。其实在圣经的讲法，基督徒的标准是比圣徒高，因为圣徒是一起头就有了，然后基督徒，哎，那个安提阿教会已经叫小基督了，就是你活的就像基督，所以别人就叫你小基督。所以基督徒其实是更高，而圣徒是我们一起头就领受，然后只是有到后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会有什么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所以成圣是一起头就领受，但是成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啦，圣别嘛，就分别出来。神把我们从跟外邦人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不走一条世界的路，让我们走一条十架的道路。啊，哦，我们这一群人是被分别出来，叫圣别的名。好，哦，所以叫做圣名。啊，哦，那所以哈，哦，这个我当我们被分别出来了以后，所以在基督里是表现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今而后，我们的地位不一样了。所以人家有这个卖房子在卖那个豪宅，然后他底下就有一句话，他地址不一样，地位也不一样。我跟你讲，这也是真的。你在基督里，你的地位就是不一样。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是意喻着我们的地位不再一样，而在基督里，我们 能不能够在基督里，那个条件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受了洗，可是你能不能够持续在里面？哦，那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你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你的生命是什么，就看你思念什么嘛。然后接着其实就是你口心里面所思想的，口中就显露。好，那所以你的言语代表你的生命。那第三节他说，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能够常住在基督里面，必须要是一个死掉的人。所以第四节以后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住在基督里面都必须有一个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然后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跟贪婪，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持续的住在基督里呢？就是因为我们 愿意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致死我们自己。所以这讲的好像很属灵，好像很笼统。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就是因为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读圣经，你真的是会觉得你这个人世界上面有完美的人的话，大概就是你。可是当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差强人意。然后当你看见人家的软弱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会不容易爱人家。所以牧师也教过我们很多次，就告诉我们，那就表示我们爱的不完全，就表示我们的软弱，表示我们的问题。如果你真是一个与神一同复活的人，你就不会，你就会看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献上感恩。所以哈，我们在团体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最能够显示我们自己生命的形态。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每一次，所以我若将罪放在我心里面，那主必不听我，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把人家的，我们看见别人的罪，好，那其实那个罪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如果我们有罪，神必不听我嘛。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能不能够敬重神、尊重人？好，而神允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性，你能不能够在这里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包容？能不能够在不容易相处的当中，用你的忍耐跟宽容建造彼此的生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真实基督的生命。好，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说，我们住在基督里面，要经历住在基督里面。好，那这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好，就是主观的经历，我们刚刚讲到说，在基督里，这是客观，神客观的存在。而在经历的这一方面，是我们人主观的责任。好，我们的责任。那你看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5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这就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事实嘛。好，然后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责任哦，你要藏在他里面，他就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一句话就开始是告诉你说，你有一半的责任。神已然有一个恩典，而且已经做成，未来的工作就是你还没有进去，你还没有得着。那你需要得着，就是你需要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你需要能够不离开他，然后他就能够在你的里面。然后你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你能够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那这个讲到说，你要常在的意思就是住在，住在，你要住在神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常在的意思不是说，8点到5点钟他在，5点以后下班，没有这意思，是住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基本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常在基督里，你就需要住在那里。所以今天我早上我们的起印经文的诗篇的16章，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那什么叫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就是一个主动，你把神放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真实信仰的实际。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都跟神有关，或吃或喝，我们都当为荣耀神的名的缘故嘛。这叫什么？这叫我们所有的生命跟基督有关系。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神的面前。其实神评量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是基督生命的完整性，用基督来衡量我们，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丰富呢？好，那就是怎么样子在真实的能够住在基督里呢？就是借着神的话 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因为这约翰福音他15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在第七节特别讲到是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在创世纪的一起头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创造宇宙跟现在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都是一样的，借着两件事情，神的灵，神的话。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时候会陷在空虚混沌当中，我们就需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亮光。你知道像保罗他以前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他有一个远大的志向，那他有一个爱国爱民族爱神的心，可是他做错了，于是神用光怎么样光照他。好，那光照他了以后，光照他以后，他这个人就正常起来了。好，那这个所以哈，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那诗篇的第一篇的2-3节讲到，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必须，就讲到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要喜爱嘛。如果很痛苦，那就生命还没有被改变。好，一个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甜的，那这是什么？生命的形态。好，那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好，不是昼夜追剧，是昼夜思想。OK， 思想什么？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个人就有福了。那所以你看嘛，我就跟你讲了嘛，知道很容易，做到很难，对不对？啊，你那时候知道这神的话就在这里，你要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99%、200%都说要，然后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哎，好。然后如果你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所以那你就会怎么样？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饥荒的时候，在干旱的时候，它仍然结果子，仍然叶子是清脆的。为什么？因为它有根。因为它的根在哪里？在活水的泉源里面。这就是诗篇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而遵行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不仅的成长，而且能够真实。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只有神的话，你认真去读神的话，接受神的话，被光照，然后呢，你就怎么样可以预备做各样的善事。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我父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旨意，而这个旨意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假以时日，慢慢的能够长大成熟，然后结出果子。那你现在来讲的话，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属于基督的，需要靠怎么样？靠神的话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好，就是负面的，他来改变我们。好，那使人归正，那使我们本来信的不对的，因着神的话有光，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好，然后那遵行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遵守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个律法，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怎么样？昼夜的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 这在约书亚记里面，好，那神跟约书亚说的，这也是神的应许。那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律法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要昼夜的去思想的原因，是要让我们可以谨守遵行。当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然后凡事就可以顺利。好，那这个是这件事情是讲到说，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首先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住在基督里。那其次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能够借着祷告住在基督里。好，那得救是我们这个枝子接在葡萄树上面，你要能够得胜是因为你没有离开。 你要不离开，那这个基督的丰盛的枝浆才能够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好，那在中国早年十八世纪的时候，来中国传道的这个戴德森，戴德森他在英国，然后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到中国啊传福音。然后戴德森跟其他的宣教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那是戴德森内地会，他们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戴德森他来，他虽然是个洋人，可是他就跟外国人不一样，他穿中国的衣服，然后甚至也开始留辫子。好，那所以很多的差会不认同他，但是不管怎么讲，但是他觉得说，来到一个地方，你必须要融入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这样做。可是当他在这边服侍了好些年以后，结果当他灵性非常的低落的时候，你知道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在高处哈。他有一段时间他的灵性非常的低落，然后他读圣经也觉得没有滋味。然后当他在外面服侍，他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犯罪，这是他传记自己写的。好，然后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他觉得说，我读圣经，然后我知道我的神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美好，那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流到神的枝浆，没有办法流到我这个瘦弱的枝子上面呢？为什么我的服侍总是这样子的干渴无力呢？于是他禁食祷告，他逼自己每天就读多少章圣经，结果没效。就在这些的日子里面，其实他有一个同工从英国写信给他，因为他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在那个同工的生命里面也正是有这个问题。结果那个同工他得着了其他牧长们的帮助，就写信给他，他说被帮助的内容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对神话语真实的认识。好，他后来戴德森就从这个讲说，对，他终于知道了，其实神是葡萄树，那我是枝子，神是栽培的人，他是一个栽培的人，无论这个葡萄树，无论枝子也好，果子也好，树叶也好，树根也好，都是怎么样，同一个生命。所以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是信实的，是不能改变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神说他在我里面，他就在我里面，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然后所有的环境是这个栽培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他欣然接受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有的运行。于是他凭着信心接受这句话，然后这他告诉我们的，当天晚上他就觉得有一个重大的喜乐充满他的里面。好，然后有一个源源不绝的这个盼望从他里面生发出来，他觉得他真实的接 接到了这个葡萄树。可是他是怎么接上去的呢？他的信。所以不看自己，看耶稣。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能够与神连接。好，所以祷告就是与神同工。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祷告就是按着神的话祷告嘛，对不对？这就是与神同工的祷告。好，那十六节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被你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因为我们做神所差遣我们做的工作，所以怎么样，我们无论我们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所以你读圣经，我们看上下文，你就知道说神的应许是在于当我们行神的旨意，他就应允我们，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都是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父亲不会儿女跟他要什么他都给，因为这样子对他不好，那也不是真的爱，那叫溺爱，没有智慧的爱。好，我们哪一个天生的父母会这样呢？不会啊，那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比我们聪明呢？对不对？那所以祷告是我们与神同工，但是而且祷告是怎么样，是当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神带我们进到一个光景里面，非得要祷告。而这当你每一次祷告，当你每一次宣告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宣告。所以前几次牧师也常在我们当中讲到说，神创造宇宙，然后神期待好，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形象跟样式被造的，所以神期待我们的人能够有什么创造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创造，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样式，好，我们有神的形象，好，所以我们所以神慢慢的训练我们，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就宣告上帝的话语，那神就与我们同工。好，那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我前几个礼拜也在台北分享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感谢。所以他这整段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不应该有挂虑，因为有挂虑的话，就是你期待得不到叫挂虑嘛，或者不一定得到叫挂虑嘛，你不应该有挂虑。好，你把你所碰到的困难，每件事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那明明这个事情，好比是说，我们摔了一跤，你可以为这个事情感谢神吗？那我们生了一个重病，你可以为这个事情感谢神吗？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和感谢是 in， 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感谢，不是 for， 就是我要做成这个事情才感谢，不是。所以我们在为什么你能这样子想？因为哈，这个我父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栽培，神是真的葡萄树，他栽培，所有的环境都是他所设立的，神允许的事情才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你应该怎么样？要感谢神，因为神正透过这件事情改变你的想法。然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说，当你愿意把你自己以为非得要这样子我才能得救，你这个想法先放掉。你知道那位比你聪明不了多少倍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位神他在这每一件事情上他有计划，所以不照你的，哎，照他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把这个事情放下来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啊！你以为非得要这样我才有救啊，结果神 非得要那样，你也可以得救，就是就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然后只愿意造神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用一个感谢的心，用信心来感谢神，因为这一件事情必定有神美好的心意。所以最后我们要讲到说，你怎么样多多的能够结出住在基督里的果子呢？好，然后你知道这都不是我编的，这是圣经里面，就是一样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我把它截萃在这里。他说我们住在基督里面能够结出什么果子呢？我们可以成为神知心的朋友。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恩主人做的恶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的父父父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在这里明明讲到，如果我们常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越来越了解我们的神，所以你就可以当他的朋友。好，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然后呢，如果你乐意能够遵守他的旨意，那你的喜乐就能够满足。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中。啊，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所以在基督里，所以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一下，如果你常常没有所谓的喜乐，不要讲满足啦，你连喜乐都没有，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因为你没有住在基督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有来教会啊，我们有履行会有所有做的职责啊，你看报那个要打扫，我也报名第一个啊，对不对啊？可是问题在这里啊，我喜乐没有满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不是那个哲学，我们所信的那个神是活着的神，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说，我们是应该在这里拜呢，还是那里拜？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神是一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跟真实，以灵以真实来拜他。所以你如果真的是住在基督里，你一定能够有什么样满足的喜乐。戴德森就给我们做这样子的见证，因为戴德森他的软弱时候的表现，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有的时候过一阵子靠着神的怜悯自然好了。但是问题是，一个你知道戴德森他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是他传基督给人，但是他自己却活得不喜乐。他告诉人在基督里永远有盼望，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活出来。他可以一样讲道，一样服侍，但是他心里面却没有那样子的笃定。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说你们若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我们常常是离了神我们照做，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离开神。其实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喜乐？你真实的喜乐能够满足吗？那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中。那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的神不是那个很有爱心的，我们的神不是那个有丰盛怜悯心的，不只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你遇见神，你一定能爱人。你如果没有办法爱人，表示你没有遇见神。所以你一生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爱是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嘛。所以表示我们能够爱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你被爱，你才知道怎么去爱人。 所以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哦，然后切实的相爱。所以这又是一个平衡点嘛。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爱人，那我跟你说，你没有住在基督里。哦，那在我这其实住在基督里的信息可以讲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们应当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经。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哦，所以哦，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能够颂赞神、感谢神、赞美神。那马丁路德他是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文圣经的，所以他在他翻译的德文圣经里面，那诗篇五十篇的二十三节，我们和合本是翻译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那德文的版本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他说凡是用赞就是感谢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个按照正路而行呢，他说凡是能够赞美的就是为我开一条路来到他的里面。其实当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这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你可以用赞美，你必须要用赞美神。为什么？就是跟我们和感谢是一样的意思。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那个城墙要称为可赞美的，城门要是怎么样，是感谢的。所以你知道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救恩让人家看起来是可赞美的，可是呢能不能够得着救恩，你知道救恩有了，可是能不能够真实的能够得胜，在于你有没有守住这个门呢？那个门是要靠赞，是要靠感谢。常常所以我们属灵的长辈经常喜欢讲那个已然而未然，已然而未然，就是神已经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被神放在教会当中，可是我们的生命还继续被制造当中。好，那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能够感谢，要的是我们能够赞美。所以你知道我妻子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那很多人我这个看电视嘛，你就发现很多人就是跟太太讲说啊你好美哦，那个人家还不放过他，哪里美你说啊，你说啊，有时候就说不太出来。好，那可是你知道我们讲说我们要赞美神，哎，一时词穷，两句话要说啊你真伟大。好，然后就哎不，如果所以我们每次在呼召大家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哇，两句就结束了，然后就一片死寂，大家都用这个叹息来祷告。然后呢，然后如果是说啊，我们来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如从潮水般的声音，求很容易。可是你要真的要改变一下哦，你要真的知道上帝哪里好，神哪里美好。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那能够赞美神，那便是为神开一条路可以来到我们的困难里面。所以你要是看不到神的美好，那你的这些的困难就没救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能够学习感谢神。在今天因为我们现在从过完年以后我们的分享时间大概会改成45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在练习中，所以最后我要用那个宾路易斯师母他的一段文字，我有列在讲义里面，然后我这里念给大家听。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要超越你一切的过错，超越别人一切的误会，超越你所有的失败和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当失意的感觉临到的时候，你当留心，立刻要起来 抵挡他，远离他，制止他，把他交给神，不要理会他，不要再去想他，要快快乐乐的说话，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什么事，要安息下来，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其实我们会生气，就是因为别人鲁莽，别人不礼貌，都是别人的问题引起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真实能够赞美的人，他必定要越过这一切外在的。然后于是他下面继续说，他无论是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或轻微的沮丧，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也不要看你自己，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假若你天天赞美神，时时刻刻的赞美他，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那是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你必常常看见主，将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大改变要临到你这个人。你要以他自己的道为乐，以他的愿望来代替你那天然人的愿望，你也要在他面前狂喜，你就要以颂赞、赞美、夸耀他的圣名了。这样的人便列在那得胜者的行列啊。对不起，是罗宾森师母啊。这都是我们在属灵的这些长辈们啊，他们所教导我们的。我特别的列在讲义的里面。我也希望你若是能行，你还是多看几遍。然后因为赞美是一件可以使我们得救，赞美是一个能够结出口舌的果子，赞美是实在是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这个人。好，那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来用信心一同，然后用信心跟神连结，然后竭力保守连于基督，因为神有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离开神。然后我们能够努力的结出怎么样丰富丰盛生命的果子，使人喜乐的神跟人喜乐的新酒。其实这还有一个过程呢、啊，就是你那个葡萄有没有，还是需要经过践踏，还是先要经过发酵，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有酒嘛？但是这是我还没有做到的。但是我说，这我们来共勉之，要住在基督里。好，你看我们那个里面有一首，后面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所以我想与大家一起来唱。然后我们也愿意，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来关锁。关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嘛，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需要常常能够有定规，有一段的时间能够与神关锁在一起，能够看见他，能够听见他对我们心所说的话。那这个事情不是一触即成，但是你没有开始，永远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